经文翻到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一章第四节，我观看见狂风从北风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然后我们来看第28节，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样，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伏伏在地，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然后我们看第十一章，以西结第十一章，22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到贝罗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然后43章第一节，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第五节，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今天下午我们要继续我们这几天所交通的，我们这几天我们希望能够一同来看先知书里面一共17卷。我们在好几个月以前我们已经看完以赛亚还有以赛亚，还有阿摩斯书、米迦书，还有何西阿书。我们知道这四卷的书，读圣经的人称它做黄金四重唱。所以呢，我们就照着这样的分类，我们就特别一同来看，在先知书里面除了这四卷书之外，那么还有其他的，比方说耶利米书，还有就是我们已经耶利米书还有其他的三卷，那么加在一起呢是耶利米的四重唱。那么还有以西结呢，也加上三卷的小先知书，就变成以西结的四重唱。还有呢就是但以理书加上另外三卷的小先知书，就变成但以理的四重唱。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一共有四个四重唱。我们已经看过了以赛亚的四重唱，我们也看过了耶利米的四重唱。那么今天呢，我们晚上和今天下午和晚上，我们想一同来看以西结的四重唱。那明天早晨读，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同来看但以理的四重唱。那么这样我们就把可以说就是先知书里面的17卷，我们就等于把它看完了。所以加上上一次跟这一次两次特别聚会，我们就把就从以赛亚就一直看到马拉基，那这就是整本的圣经里面旧约的先知书的部分，我们就算看完了。那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旧约里面最不容易的一部分，所以这次我们靠得住的恩典，我们希望能给弟兄姊妹一些的概念。那么等到大家再来读圣经的时候，我想我们大概就容易接受启示，就容易得到帮助。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来看以西结的四重唱，那包括哪四卷书呢？第一就是以西结书，第二就是约珥书，第三约拿书，第四是拿鸿书。四本的大先知书里面是比较不大熟悉，我们除了第一章那基路伯的异象我们有一点点概念之外，那么整本的以西结书到底讲什么，恐怕不是很多弟兄姊妹很快就能掌握。所以呢，我想我们可能需要 先来找到以西结里面一些重要的事实。那虽然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你们没有读以西结书，但是我们就在这里就当场的时候，我们只给弟兄姊妹看大概以西结书是讲些什么，那么我们稍微介绍一下。所以就是弟兄姊妹没有读过，我想今天下午如果你们注意听的话，那么以西结讲些什么大概我们就有概念。约珥书也是这样，我想约珥书恐怕大家也是很不熟悉的，那么约拿呢是比较熟悉的，那么还有呢拿鸿书也是不容易不熟悉的。所以今天下午呢，我想我们先掌握一些事实，那么我们把这些事实把它记住了，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才特别注意它属灵的意思，那这样也许对我们的帮助会更深一点。我们试试看啊，因为我们本来是讲到事实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属灵的意思，那么这一次呢，我想我们这样试试看，就是今天下午我们集中的把以西结的一些重点，把约珥书的重点，把约拿跟还有就是拿鸿书的重点，我们大概的把它温习一下。所以就算是你从来没有读过，那么如果大家能跟得上这个感觉的话，我想应该如果跟得上这个脚步的话，我想我们应该对于这四卷书我们就有了概念，那么有了印象，我们抓住了它的事实以后，那么晚上呢，我想我们再根据圣灵已经启示出来的事实，我们再来看以西结书，恐怕就更容易了。那么首先呢，我想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以西结书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特点，那我们把几个特点呢，我们把它找出来。第一个特点，我想平常太平常的我就不去注意它了，或者平常大家很容易注意到的，或者你看参考书很容易找到的那么一些点，我想我就不去提它了。那么第一点呢，我想我们特别要注意，就是以西结呢这里面所用的题材是非常的特别，很多地方呢是很像启示录，比方说你如果读到第一章的时候，四活物，然后有人的形象，牛的形象，人的脸啊，还有老鹰的脸，那么还有轮子等等，你就发现说这个以西结呢在很多地方那个题材呢非常像启示录。所以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以西结是一本先知书，但是呢它的题材非常的特别。那么这个题材呢是启示录特别用，就是说用许许多的表号，你会发现以西结里面有相当多的表号，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以西结的时候，我们就要像明白这些启示录一样。不过这些表号呢应该都是有它的解释的啊，不是我们自己随便去解释它，那么这些表号呢我们知道神的话里面都会给我们交代的清楚，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以西结书它的题材非常特别。那么第二特点呢，我想要提醒的就是，比方说当你读到何西阿书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一卷书啊，这个主要的目的对象呢是对以色列国发预言的，米迦书呢就是对南国发预言。我们知道以色列历史上最早的时候，在大卫的时候是统一的，所罗门的时候也是统一的，不过后来呢很不幸他们就分成南国跟北国。那么这些先知所说的预言呢都有对象，我举个例子，以利沙以利亚就是对北国做先知的，那么像以赛亚呢是对南国，对犹大啊，对耶路撒冷发出预言。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就很清楚啊，这个有的先知是对北国发预言，有的先知是对南国发预言，那当然也有例外，像是拿鸿书是专门对着尼尼微发预言的，那么还有呢约拿书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就是有的预言要么是对北国发出的，要么是对南国发出的。不过这个以西结特点不是这样，以西结的预言呢乃是对以色列全家发出的预言，所以不分北国跟南国。所以现在以西结的眼睛啊是看得很远很远，耶利米是说70年以后 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回来，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至于北方的十个支派呢，耶利米没有提起，或者主要的没有提起。但是最后我们知道耶利米讲到幕后的预言，他也提到，不过主要的耶利米乃是对犹大特别南国所发的预言。所以讲到70年以后以色列人要回来，那特别是指着到耶路撒冷，特别指着回到伯利恒这一带，犹大这块地方所南国所的。但是我们就要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以色列呢，他们十个支派就已经分散了。我们知道这个亚述帝国当时啊，征服这个北以色列国的时候，他们就把十个支派呢就裸到亚述那个地方去，然后呢他们就把从这个今天土耳其那一带，他们就移了一批人就到了撒玛利亚这一带。那么这些人就是圣经所说的撒玛利亚人。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因为他们是十族的外邦人。那么好几年前我从德国到以色列去的时候，特别叫了部计程车，特别到了撒玛利亚因为现在我们的撒玛利亚是在巴勒斯坦的手里。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呢，现在真正的剩下的撒玛利亚人大概只剩下300人，所以非常非常稀有的人类我们现在可以说很难很难这就是说当时这个亚述国把这些从土耳其这一带的外邦人迁移到撒玛利亚，这些撒玛利亚人呢现在大概只剩下300人。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这个耶利米的预言，你不大知道北国这个十个支派以后怎么办。那么到底整个以色列全家的命运怎样，将来最后是怎样的呢？那是以西结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以西结呢仿佛看得很远很远，那不光是远，我也关系到南国。那我想这是第二个特点，希望我们能够记得。那么这个我们先要把这个以色列以西结这一卷书几个特点我们把它记住，这第二点。那我盼望年轻人如果你们可能的话尽量把它记住了，那我不知道晚上要不要试试看问问你们看看这样我想可以叫下午大家可以紧张一点，那么不容易睡觉。那么第三个特点我想也是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以西结呢他不光是祭司，他也是先知他是一面是祭司一面是先知。但是呢我们相信他被裸的时候他可能还不到30岁。我们知道他们25岁开始实习，到了30岁他们正式就进宫用了。所以这个以西结啊，当30年4月5号，有许多的解经家认为说这个应当是以西结30岁的时候。那为什么以西结会看见异象呢？因为那天的感觉啊可以说是百感交集。因为当他30岁的时候，如果他仍旧在耶路撒冷的话，他应该就是他侍奉神的时候，因为他现在就开始进职了。结果没有想到呢他被裸到巴比伦。他是个祭司，他活着就是为了要侍奉神。如果没有侍奉神，他里面没有满足。但是没有想到他30岁的时候，他是在加鲁河边过国的。加鲁河边就是遥远的今天伊拉克的地方。所以可以说离开他的家乡非常非常的远。那么我们相信以西结是百感交集。他有侍奉的心愿，但是侍奉的机会已经没有了。他今天不能够在耶路撒冷在那里侍奉他的神。所以这是个祭司的感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所以这里边我们就很清楚他是祭司。那么大概呢这个第一章第一节的30年就是应该他30岁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他结果是在他是被裸在加巴鲁河边。那么加巴鲁呢是个运河 我想这个稍微是个人工凿出来的运河。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呢，我们晓得异象呢就临到了以西结，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章的异象。那么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第一，他不光是他是祭司，同时呢他也是先知。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以西结是先知，那毫无疑问的啊，所以他的身份是两个，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那么特别因为他是祭司的缘故，所以他非常非常熟悉圣殿里面的一切。所以你发现这个以西结啊，特别是讲到圣殿讲的很多，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个祭司，祭司所关心的当然是圣殿的一切。所以现在圣灵呢就借着以西结，那一面特别提醒我们关于圣殿的一切，所以那个背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时呢他也是先知，所以这一点呢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这里我们会找到一些很重要的属灵的意思。那么以西结呢大概可以说是分作三个，可以说是分作这个，可以说是分作两大段啊。我们知道它一共是48章，很好记的。前面24章是一个大段，后面24章是另外一个大段。前面一大段呢，前面一大段让我们看见以西结是先知，是祭司。后面一大段呢是给我们看见他是先知，所以很容易记。前面24章给我们看见他是特别是祭司的身份，后面的24章呢是给我们看见他是先知的身份。那么前面一大段所有这里的预言都应验了，都变成历史，所以他是祭司。但是后面一部分呢我们知道那是预言，有许许多的预言都没有应验，所以这是以西结书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么这是第三个特点。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你每次想到以西结的时候，你就要想起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啊第十章那里讲到啊，说人如果接待先知的话，要得着先知的赏赐；要接待义人的话呢，要得着义人的赏赐。那么我们的主先讲了义人，也讲了先知。那最后我们的主说，人如果接待门徒的话，那么就要得着门徒的赏赐。所以你明白吗？在主的感觉里面，一个跟随主的门徒，他身兼两个身份，一面他是义人，另外一方面呢他是先知。义人就表示他里面有一个义的生命，能活在神的面前，这就是祭司。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只要主的宝血买回我们多少人，我们就有多少先知活，多少祭司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因着我们与主连结，因着我们活在主面前，我们自自然然那个光景活出来的光景就是义人。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以西结给我们看见他是祭司的身份，就好像我们也是祭司一样。但另外一方面呢，圣主特别给我们看见先知，所以所有跟随主的门徒，一面他在主面前过近一天的生活，他是个义人，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有一个时间的望远镜，神可以让他看得很远很远。那为什么神让我们做先知呢？神没有意思叫我们预测1995年如何，1997年如何，弟兄姊妹，这不是神的目的。今天我们做先知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不能光为过今天活着，我们不能是近视眼，我们必须要看到最后，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世界的末日，最后你看见神的国降临。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必须要有国度的眼光才可以。虽然我们是活在1995年， 但是呢，审判台前的亮光，特别国度的亮光，虽然是不知道多少年以后，但是我们一直那个亮光一直照耀着我们，所以我们的一举一动就受了审判台前亮光的支配。许多是别人可以做，我不能做，因为有审判台前的亮光一直照亮着我，因为国度的亮光一直照亮着我，所以弟兄姊妹，我就没有自由了。那么这个就叫做做先知。所以什么叫做门徒呢？门徒根据马太福音第十章，就是义人加上先知，就是祭司加上先知。那么这个刚好就是以西结所代表，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这一点上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么到底我们能够从以西结身上学些哪些功课呢？那么这个就需要我们大家好好的读这个以西结书。那么这个一共有48章，并不是很短的。那么但是呢，我们需要能够进到这个全书的感觉里面去。好，我想我们讲了三个特点。那么第四个特点呢，我想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下，虽然呢这个以西结是先知，但是呢他一共做了7年的哑巴，他有7年他不能说话，有7年他根本就是哑巴。那么这个不是很短很短的日期，所以现在呢我想给弟兄姊妹看看第三章，我们大家看看第三章第22节。耶和华的灵在那里降在我身上，他对我说，你起来往平原去，我要在那里和你说话。于是我起来往平原去，不料耶和华的荣耀正如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一样停在那里，我就伏伏于地，灵就进入我里面使我站起来。耶和华对我说，你进房屋去，将门关上。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你们中间来往。我必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任他不听，因为他们是悖逆之家。那么这是什么时候呢？这是他被掳第5年的时候。那么被掳第5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呢，神的灵把谁呢，把这个以西结呢就带到他的房子里面，然后呢仿佛人用绳索呢把他捆绑，那不止捆绑了，然后神说，我要使你的舌头贴住上膛，以致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他们原是悖逆之家。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知道说我们晓得说他这个我们晓得说这个以西结呢他就哑口了，就是说变成他不能说话，他就是个哑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经过了7年呢？我们看看24章。24章26节。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这个逃脱啊，就是从耶路撒冷，你知道后来耶路撒冷终于沦陷，那是7年以后。这个沦陷了以后呢，有人就到了这个，就到了他那，他说就到了这个以西结那里。那么然后呢，他说你必向那个逃脱的人开口说话，然后不再哑口。所以可见在这个以前他是个哑巴。一直到了耶路撒冷城沦陷了，有人从那么远的地方跑到巴比伦来告诉他。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看见他在开口说话的。那么也许有弟兄姊妹说，这里还是看不出来是七年呢。那么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地方的圣经，就是32章。32章就很清楚了。 啊，不是三十三章，对不起，三十三章，二十一节。我们被掳之后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你看嘛，这已经经过七年了。本来是被掳这五年的事，他变成哑巴。那么现在呢，到了十月十二年十月初五日，那么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逃来的人未到前一日的晚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到第二日早晨，那人来到我这里，我口就开了，不再闲默。你看见吗？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呀，以西结呢是经过了七年都没有开口，七年他是哑巴。那为什么是哑巴呢？因为这些人是悖逆之家，因为以色列人背叛神，所以呢，现在我们知道说，以西结呢，他做了七年的哑巴。那不过呢，如果弟兄姊妹这样读的话呢，那么你就会发现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我举个例子吧，我们来看十一章最后一节，十一章最后一节，我便将耶和华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那么这个刚好就是发生在那个七年之内的事，所以表示说很明显的以西结还是会说话的。那为什么圣经说他哑巴呢？他是哑巴没错，但他现在说话也是没有错。那么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呢？我们还得要回到以赛以西结第三章，我们再把它看一下，并再看清楚，我想你就可以找到答案。第二十七节，第三章二十七节，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就是说在那七年的时候，只要神不和他说话，他就是哑巴。什么时候神对他说话了，他就有话了。什么时候他对他说话，神对他说话，他就有话说。神不对他说话，他就没有话说。这就是那七年他所学的功课。那我想这是第四个特点，还是第几？我想没有错哈，应该是第四个特点。那么弟兄姊妹要记得，这是以西结的特点。那么到底详细的教训，我想我们暂时不去说它，因为我们说过今天下午我们是要把几个事实把它掌握住。那么这样我们呢，对于以西结可能就不会太陌生。那么第五个特点是很重要的特点。你如果把这个以西结这个我字，比方第四节我观看，第十五节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那么我想很多很多，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你就发现呢有很多我我我我，那个我当然指着谁呢？当然是指着以西结来说的。那么这是一个很特别，如果你光数有多少个我的话，他对我说，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他对我说。所以你看很多地方都他对我说，我我我，那个我是谁呢？当然是指着以西结说的。那么讲到我，很少有一卷圣经像以西结讲的那么多的我我我。但是呢，不要忘记，虽然以西结讲我我我有一个原因的，因为呢，你知道除了我之外呢，还有一个字很多的，你如果仔细读，就人子啊，人子啊，人子啊。那么这个人子啊是指着谁说的呢？当然指着以西结说的。不过你要记得，这里的人子啊，不是以西结称呼他自己做人子，乃是神对他说人子啊。所以你知道吗？这个和我们主耶稣说人子完全不一样。这里呢，那个人子啊，原文的意思就是亚当之子啊，就是人的意思。现在以西结呢，他不过是尘土，他不过是神所创造，他就是个人，人子。那么和主耶稣说人子不一样， 因为主耶稣说到自己人子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个很，如果根据旧约的话，那是指着弥赛亚说的。那第二还有一点，你知道主耶稣说到人子大概一共说了80次，人子，人子来怎样怎样，人子来怎样怎样。那么当主耶稣用这个人子的时候，我们记得他都是自己称呼自己，是自称，不是别人称他人子。但是呢，以西结呢是神称呼以西结人子，说人子啊，人子啊，人子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吗？这里说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好多太多太多。他对我说人子啊，你往以色列家那里去。人子啊，你要拿一把快刀。人子啊，你要拿一块砖。